这两天下来做我们的招生咨询面试测评辅导的时候，就会发现啊，有些同学在我的提醒之下说，你要把这个测评当做正式的考试，你会怎么去表现？那我们发现，第一是在我们的形式上就不及格，第二没有一个时间管理的概念，答题的时候要么一分钟就说完了你的答案，没有任何逻辑和思路可言，要么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有话可说，但是没有条理，没有层次，出现超时的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说了，面试时间管理非常重要。在山西来说，10到15分钟时间要回答2到3个问题。时间有限的情况下，需要快速思考，稳重地把握住我们的重点，精确地说出你的答案。相对来说，对大家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因此，无论是在测评环节，还是大家真正在上课的过程当中，还是真正在面试的时候，都要把每一次练习的机会珍惜好、把握好，用你在乎的态度和方式去营造、锻造你在乎的那个结果上面。因为我们知道，可能考上考不上就涉及到大家接下来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可能在这个环节我们围绕这个道理说太多，大家都会觉得太啰嗦，所以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我们从听这次讲师，从练习开始，买书看书开始，我需要树立一个清晰目标。看书是为了什么？我们练习是为了什么？其实最终的目标是为了通过。我们围绕树立的一个目标，为此付出的每一步行动呢，都是值得的。所以围绕这个道理，我们记住一句话，不要把你不在乎的态度用在一个你在乎的基础上。接下来我们共同的去关注我们所在乎的第二个方面的内容，两个认知。那两个认识到底要去认识什么？它跟我们的面试呢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们要理解清楚。这个就是在涉及到我们面试部分了。首先，我们所有的考生可能在面试环节都面临共同的疑惑和困惑，在于老师，我面试的时候很紧张，一到那个场景之下呢，拿到那题目，我脑袋就懵了。如果你让我围绕这个问题去思考，写一段话可能写得了，但是让我说出来表达出来，而且还要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就难上加难。因此呢，我们首先要认识清楚自己为什么在面试的环节会遇到那么大的障碍和困难。我们会发现，我们如果把我们表达自己的表达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文字的表达，一个是口头的表达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我们不断的重复写日记、写记叙文、写议论文、写应用文，过程当中我们写的能力、文字的表达能力不断在提高、不断在强。我们国家也不乏很多优秀的就是青年文学作者，对吧？大家喜闻乐见的一些就是青年文学家。那么从时间及数量上，15到16年左右的时间，不断的去做文字表达的工作和训练。那平均下来，我们做了调查统计下来，平均一个人是到他成年的20岁阶段啊，能够达到的一个文字训练的一个篇章。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训练，不断的重复化，我们对于文字表达能力评价的一个结果给定，就是表达非常系统、非常全面，而且非常规范、严密，而且能在短时间之内。为什么通过我们的申论培训、我们的申论的习题的练习，能够达到一个很好的申论写作的效果？因此呢，这里我再不再赘述，大家很容易去理解。但是一谈到口头表达，很多人都哑口无言。这从过程及训练方式以及我们时间数量来看的话，一，我们没有专门的教材，没有系统的训练，包括我们从小学、中学、大学都没有相应的系统的训练和教材告诉我们怎么样去说话，口头表达只会写不会说的情况再普遍不过了。第二个，也没有人给我们提出要求，说我们在表达的时候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规范，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因此我们在说的时候太随意，也没有一个可以参照的、可以参考的标准。因此呢，我们要把握住在时间及数量上 我们多数考生没有参加过面试或者是演讲。当然我们也不乏很多学生他当过学生会主席、团支部书记，那么组织很多活动，在活动当中也发过言，但是一到考场当中会出现什么情况？一，紧张的情况下没有表达的逻辑了，缺乏口头表达逻辑；第二，在紧张的情况下啪啪啪说个不停，这个时候就没话说，而是有话说，有话说的情况下他就会超时，没有时间管理的概念，我们说这都是不符合我们面试的要求和规范的。因此啊，从口头表达这个层面上，我们发现我们给定我们大多数学员的口头的一个评价就是没有经过训练，所以就可以还原大家的问题，为什么在考场当中会紧张，没有话说，甚至脑袋一片空白，那当然效果会差。但是我要说明的一点，不要认为紧张脑袋一片空白就是自己的缺点。我们想一想，紧张不是缺点，它是人的正常的生理反射。任何一个人他在没有经过训练的情况下走入一个陌生的环境，那个考场面对七到九名考官，而且长得非常严肃，我们都知道通常都是男考官对吧，年龄大概都是60后70后的区段，那面对这样的陌生的人、陌生的场景，还给你拍2到3道陌生的从来没有见过的题目让你去回答，我们任何人都会有紧张。那为什么有人会说，老师为什么你不紧张，你去面试的话肯定在90分以上？当然开玩笑，我也没有去试过，那能不能拿到90分，大家通过相互的对比会有一个好中差的一个比较。那我来回答一下大家为什么出现老师不紧张的情况，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经过了多少年的培训的积累，还有一个系统的对自己从事好这份职业的规范和要求，因此呢才会有一个好的效果。所以我们说面试虽然说大家没有相应的教材，缺乏系统的训练，没有规范的要求，在这个门槛上都是从零起步，大多数考生啊，但是我们相信通过系统的训练，有教材的指导，还有老师的点评，有相应的要求提出来，通过刻苦的训练，我们能在短期之内有一个很好的表达的口头表达的一个效果，跟我们的文字表达啊互相去匹配。何况我们进入面试的学员都很优秀，都很优秀，没有说不具备能力、不具备知识储备，只是那些东西零散，我们需要通过系统的培训把大家的思维串联起来。理论东西是刀把，训练呢就是我们的刀锋，可以通过不断的砥砺把刀锋磨得越来越锐利呢，在答题的时候能够真正的说到考官的心里去，这个很重要。那认识完自己，知道自己的能力差距以及缺项在哪里，看一看对于公务员面试我们需要提升的方向和指南是在哪里。那把我的面试跟我们刚刚过去的笔试来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第一，从考核的载体上对比，面试以语言为载体，笔试以文字为载体，面试表达考生的思想观念和情感，笔试展示考生的思想观念和学识，从这两个载体上来看的话要求不一样，这是面试跟笔试最大的不同，载体上的不同。考核的要点注重一个关键词，如果说笔试注重考察智商，因为 ABCD 我们给我们足够的时间都能够得出一个正确的选项，它侧重考核的是基础知识，那体察的是一个人的基础的智商。我们在笔试环节那么多人去争抢一个职位，像山西今年的话又是60人左右抢一个职位对吧，那么我们就是通过这一环节的筛选，起码把智商优秀的人给选择出来了，开个玩笑啊。但是的的确确是这样的，很多人摸索到了笔试的规律之后呢，其实把自己的一个做题的能力体现出来之后进入面试呢，会发现有很多的不适应，那是因为面试考核要点它不再考智商，而是考情商。情商是什么？归结起来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我们会发现